来这个茶馆就是讲，还是有点紧张，师兄们啊，咱们一起学习啊。以前是在那个楞严，那个楞伽初期，在那领过学。今天是第二次，对，李静师兄说的对。今天就学涌泉景心禅师，台州涌泉景心禅师，泉州人也，字石霜，这个指的就是石霜庆祝禅师，开示而止涌泉，就是说。经过石霜开示，明白了之后，而归于涌泉，在涌泉那儿住，就是这样说的。一日不披袈裟吃饭，有僧就问了，就是他没有穿袈裟，有僧就问，莫成俗否？你这样就成了俗人了呀。师说，即今岂是僧也？你还有个僧见啊？他就说。这是师这样问，是打掉他的一切戒律啊，是让他去掉那个僧与俗的对立，这正是比较对机的一个啊语句言语。这个没有啥，继续往下贴吧，大家也能看得懂。大家听不懂的，随时我们可以讨论啊，我讲的也未必对，是不是有回音？是不是有回音？
对，你把你那个混音关一下。
好，我试一下啊。已经启用这个回音消除了，现在。
降噪。
知道了，启用混响，现在怎么样？声音？
啊，可以，比刚才自然。
好，那现在就开始了吧？
啊，对，是不是
有功放。
啊，把功放给关掉，不要开外放音箱。
哦，对对对，我开着外放音箱的，对对对。
把那个。
现在怎么样？
好些。
现在好了吧？
啊，对对，
啊，
比刚才清晰多了。
没有回音了吧？
还有一点，可能是不是我开麦的？对，这个僧人啊，僧人他们上吃饭前就是有一些规矩的。僧人吃饭的地方，我们知道也叫五官堂。他吃饭的时候，通常就像做一场法事一样，所以都要穿的规规矩矩的，而且那些法器、铃铛啥的也都要带上。所以他没穿袈裟他就来吃饭，那人家就肯定要问他了，你怎么跟个熟人似的，咋这言外之意是你怎么不守规矩呀？
是的是的。
是完了这个我看这叫景心禅师，我怎么不守规矩了？你到点吃饭了，这吃饭不是规矩吗？
对，是的。
所以这个
就是咱们师兄经常讲的啊，你还有这个在呀，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有一个俗，有一个僧，就说在这儿有一个二元对立的观念。师这样说的话，是正是要去掉他那个二元对立，是这样的。刘师兄到了，要不然刘师兄讲吧。
我刚开机，你接着说。把这个说完，
好的，好的，好好好好，那就贴下一个。强得二禅课，这两个禅。
你接着说呀，这个说完吧。
好的，好的，强得二禅课，禅课的话指的就是僧人，一般参禅的一些。
这地方也不是没有什么对立不对立，他就是吃饭的时候呀，他没揣袈裟。那个僧人他就惹是生非，他去问莫成俗否，以前的衣服他是那样披着袈裟呢，他就是看起来像僧人，那个袈裟不披，他里面穿的衣服应该是和古代的那些农民穿的衣服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僧人穿的那些衣服，其实是明朝的时候，他明朝的人就是普通百姓，他就是穿的那种衣服，但是他为了区别，他就外面有袈裟，盖正事啊做法事的时候他就有袈裟，所以他如果不穿那个呢，看起来就像一个俗汉俗家人。所以这个僧人就问你，这么不穿袈裟就来吃饭啊？那你成什么体统呀？你成了一个俗汉了，你成一个俗人了。所以他在这地方问，然后这个师傅就是，哎呀，那你现在是僧人吗？你现在是僧人吗？你是谁呀？你是张三啊，还是王五呀？你是王元璋啊，还是还是这个蔡小鹏呀？你是谁呀？哪个是你呀？这个僧是你啊，还是这个俗是你啊？ 就是不要被这些外相所迷，揣这个不管是僧相还是俗相，他都不是你，都不是你，就是在这个地方着眼，不要在僧俗的地方着眼。这就是他这个师傅呀，师傅他就不让得理不让人，得理不让人。你既然你现在穿个僧披个袈裟，你就是僧侣啊。僧侣是破出烦恼家，出生死家。你出生死家了吗？出烦恼家了吗？你还被这个僧啊俗啊还所烦恼吗？就是问的这个话。所以他在这地方问寂静，其实僧呀，你现在是不是僧呀？就是答他一句来，吃饭吃饭。哎呀，说什么僧，说什么俗呀？这个就是这个我是这么理解的。蔡师兄你接着说，要不这个
蔡师兄下边这个再来一段，把这个景星禅师的你说完。
对，刚才说的听到了吗？
听到了。
还是没听到？
有听到。蔡师兄把这个景星禅师的讲完吧，然后后边的让旭峰来讲，好吧？
这是这一句，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一句。蔡师兄，你接着要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或者是你说说你的理解。
师兄讲的挺好啊，你讲的好，你继续讲吧，啊，我就下麦了。好的，师兄，向你学习。
他不说了。
好的，好，师兄。
那我就接着说后面的这个。
好，你接着说，比较完整一点。
我要说小蔡一句，你要向这个旭峰学习，你也是个俗汉。
是的。
强德就是，这可能是别的人门下的两个禅师吧，两个柴客，然后就采访各地参访，然后这个师傅是谁呀、啊？这个师叫涌泉禅师嘛，就涌泉禅师骑着牛在路边走过了，他们这两个人呢却不认识这个禅师，然后就突然就是蹄脚甚分明，真乃骑着不见呀，就是牛蹄子都是牛蹄子，牛角是牛角，就是如此分明，听不着吗？刘涛。能呀，哎，他们怎么听不着？听不着的那就是让他出去重新静一下，我应该是可以听的，我这是有麦条的，就是他那个两个人啊，就说是突然就说是人家师傅已经骑牛过去了，他就说哎呀，蹄脚甚分明，这个蹄子就牛蹄子就是牛蹄子，牛角就是牛角，寥寥分明，就这么清楚，只是啊这个骑牛的人不明白，见就是明白的意思。喂，你给孩子回打电话啊，你给孩子回打电话，他找着了啊。只是这个骑牛的人不明白，见就是明白，见赏见了明白嘛，就是他不明白而已。但是这个师傅呢什么话都没有说，你既然说我不明白，那我就不明白，我骑牛而去，你说这个骑牛而去是明白还是不明白？这个地方呀不容易检责，就是这个地方明白不明白，这个地方呀都不妨碍你骑牛而去，你说你这个骑牛是明白还是不明白？这就是不要在这个地方说骑牛而去是明白或者骑牛而去是不明白，明白不明白都可以骑牛而去，就是这个地方不容易分明出来。就是他那么这个强德二柴哥他这么说的时候呀，这个涌泉禅师彻底不理你，我不理你这个明白不明白，我骑牛而去，这就是已经分明了，如此分明的骑牛而去，他们都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就算了，要不重新静一下，重静也听不到，不会吧？对啊，有人能听到，有人听不到，那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然后他就骑牛而去了，这两个人也没说什么，一会这两个柴客呀、啊，在与树下煎茶。他们在树底下喝茶呢，师回，哎，这个师傅又回来了，他又骑牛回来了，骑牛回来却下牛问曰：“二柴客近离什么处呀？”就问这两个人：“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呀？”这个强柴客就是那边，强曰：“那边是哪呀？那边是哪呀？”就他不明说，或者就是他觉得是指那个指那个不能说的那个，比如说是不能说的那个佛性呀，或者本来面目呀。是指这个，他不能说，说了就犯忌讳，所以他说那边，他不明说。然后这个师傅就是师傅是这个涌泉禅师就问：“那边是做么事呀？你既然从那边来的，那边是如何呀？那边是个什么景象呀？那边是个什么面目呀？”就直接问他，想提起茶盏，他把茶盏提起，他不是正在喝茶嘛？他把茶盏提起来给师傅看，这就是那边是。哎，这个提起茶来其实是挺不错的，只不过是呀、啊，后面太不行了， 后面的。对，他就是有头无尾，有头无尾。他在这地方被人一问就迷糊了，他在这边那边还在这儿分着呢。十月一此又是这边是，哎呀，你这个师傅就是强词夺理，这还是这边是，那边是究竟怎么，究竟是什么样子？你这个提起查这人是这边是，这人是这边是，强无对。十月莫道起者不见好，就是哎呀，你这说不出来，你不要说这个骑牛的人不明白，不要说这个话，就说是，对了两次还没有，哈哈哈哈。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没有，有些人没有被开破了。这个鲁银伯呀，谁被谁开破了呀？他说的是，就是这个记一系人亲鲁银伯，就是谁把谁开破了？你说开破了是谁把谁开破了？大回马枪啊，是，他就是因为刚才说人家不见，他骑牛而去了，结果这两个人没话说，他就又回来看这两个人究竟怎么样呀？究竟怎么样呀？墙被石开破了啊！这个强柴客被石开破了，是。那你救一下这个强柴客，鲁银伯师兄，那你救一下这个强柴客。就他既然被石开破了，他不如这个涌泉禅师，那你救一下他。此又是这边是，这还是这边是，那边是做么事？其实这个地方是可以讲道理的，就是这边是那边是可以讲道理的，但是讲道理它就软，没那个力量，就是没这个来的直接。讲道理就是可以用实呀智呀这么来分，都可以这么分，但是呢你这么分了就是说道理，不如他那个提起茶斋，他那个提起茶斋是很直接的，说什么这边是啊，那边是啊，我只管煎茶喝茶。这关键查核查，好多人没声音吗？那难道是我的问题啊？
不是，好像是今天手机用户没声音。
有些人能听到，那有些人听不到，那就是他们的问题。鲁银伯呀，说了啊，你那个只管喝茶，又是这边是，那边是究竟是怎么样？你再答一句来。你如果答不出来，就不要说是强柴客被开破了啊。转身走人也是这边是，不是那边是，还是这边是，还不是。嗯，哎，就是这个地方，这都是疑坏别人。用那个袁悟克勤的说法，他就是强坏人眼目。你用那个极强的手段把别人的眼目坏走了，就说是强拽别人，是拉硬拽，都路贼脏，贼脏一路，不是都路贼脏，贼脏一路，转身走就便宜他了，牵着他，转身走就便宜他了，骑着他的牛走，是他的牛，哈哈哈哈，唉，又没事啊，该出手时就出手，那你出手看一下，你出手是什么样？张之洞，施和强，这个梅林说的什么？这已经是好几瓢二水了，你早就说更要一瓢二水在干什么呀？更要个那边是干什么呀？你早早说，雪上不要加霜，你早早说。嗯，我说强和伤，那失路的是什么贼脏？强路的是什么贼脏？你说，你接着说，梅师兄、梅林，就是失把什么漏了，强把什么漏了，都漏了的是什么？你说贼脏，贼脏在什么处呀？在什么地方呀？哪个是贼脏呀？你把它指出来。这边那边，蔡小鹏呀，像这边那边就是遮遮掩掩，既不知道这边，也不知道那边。收了茶馆的转让费，哎呀，茶馆没有转让费，茶馆转让给你了，下次你来。早落了也，落到什么地方了呀？早落了也，就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知道骑着很不见，强路太多，我也路。稍等，忙着呢，有上课呢。我一不识，哎，这些话再不要说了。什么我一不识，早落了呀？这都是已吃八课了，吃了好多课了。不要用这些古人的这些话来说，
那小鹏可张不了嘴了。
蔡师兄，那你张嘴，你就不要用古人的话说，你不要用这些什么不识啊，早落了呀，这些都是。 这都是不知道哪来的这些话，这都不是从哪学来的，这些不是说没用，这些把这些扔过去，把这些扔过去，可以妨碍你说话了嘛，就是对这些关爱的时候说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用自己的话说，不一定非要用别人的。识路的骑者不见好，说明耿耿于怀，强路的太当不啊，他说是这样。他是梅林的梅师兄的意思是这样，梅师兄的意思是这个涌泉禅师呀，这个涌泉禅师他非要回来再开一下这两个人，来以表示自己是很明白，很那个自己是明白的，是这个意思吧？那我出去重新进一下，我出去重新进一下。袁师兄，你接着说，我出去重新进一下，看他们能听到吧？
好的，好的。梅林呀，这个景星禅师没有耿耿于怀呀。
这次能听到吗？这次可以听到吗？啊，就是还是有人能听到的能听到，听不到的听不到。那就是我的问题，那就是我的问题。是要度这二柴客，不得草草。哎呀，他们那地方要是说度这二柴客呀，已经草草了，已经草草了。不要这么想，不要这么想，来回就这么问答，就骑牛而去，骑牛而来而已，非要渡人干什么呀？不一定要渡人。不过这个师傅他后从他后面的上堂开始里面说，他有这个意味在，有这个意味在，有这个要强渡这二柴客，就是非要给这二柴客明一下这个，勘验一下他们两个的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
蔡师兄的麦关一下。
蔡师兄他上麦说话他就开麦，上麦说，蔡师兄啊，你要有啥说的你就直接上麦说，直接上麦说，直接上麦说，有啥说的你就上麦说。蔡师兄们对这个还有什么要说的？前面没有什么。莫棒禅师是给谁说的？给那个卢隐博说的吧？是我耿耿于怀了，也可以说他那个非要明白，非要来回来表现一个自己明白，也可以，没什么不可以，没什么不可以。就说是大家来回这么问啊，其实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事。古人都是为了这个事，不为这个事干嘛说这么多话呀？他就为了说这个事，就是为了说这个事。那二柴客去说骑者不见的时候，也是为了让别人来明白这个事。这个涌泉禅师把牛骑上再回来，再说这边是那边是，还是为了这个，还是为了这个。所以说非要让他这么说，就说是就说是非要把这个事耿耿于怀，或者说。非要把这个事表达出来，他们都有这个意味在，都有这个意味。哎，你们去，我不去，忙的啊，有事，所以他就还会回来，他还会回来和这二柴客说这些。没有老师，你在上海前面，你再不要说什么这个老师那个老师，这地方没有老师，大家都是师兄弟。蔡师兄要说吗？就是蔡师兄啊，那个公案你那个整理多了呀，会那些语言你都会说，就是他们就那么说的，你自己在那个地方也是可以觉得你就说这个话很契合，是会有这样的阶段，你可以就试着把这些东西都通通抛掉，不一定非要用他的那个话来说，是他说骑者不见，当然是他非要说这个踢脚胜风鸣，他人家骑牛而过，谁管互相都没事，相安无事，结果他非要说个什么呀，踢脚胜风鸣，骑者不见，这不就无事生非吗？平地上骑虎队就这么起的，他在这地方惹是生非了，哎呀，惹是生非了，好吧，惹是生非了，我骑牛而去，你应该紧接着加一句，他骑牛而去，果然不见，他骑牛而去干什么呀？骑牛而去想说自己见或者不见嘛？你就这时候正说果然不见，果然不明白嘛？有什么呢？结果他们都没有语，没有话，结果人家就走了，所以他才又回来，才会回来接着说后面的事。当然可以不放过他，那就袁师兄说。
没有，你继续，我可以插言，我想说的，我随时上麦，
都可以不放过，为什么非要放过？这个事情就应该不放过，经常动不动转身走人，这不是好手，这不应该，这就是 所以后来有人家在那批评呀、啊，柴世家有一个很高妙的招，很高妙的这就问到最后实在无话可说了，俯首归方丈去，这是一招很高妙的招。但是呢，后来的人这个柴客呀，这个柴客就在那来来回回跑得多了，这些事情场面见得多了，都学到了这么一手两手，问到三句不是话，三句两句，转身而去，在这地方演过自己，就是掩饰自己，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毛病。所以在这地方当然不放过，即使你转身而去还可以接着开眼他，就是这地方没有自己清楚你究竟是真的转身而去，还是真的无话可说，还是无可奉告，就这地方自己明白。如果他不是真的呀，他转身虽然转身而去，但是心里面还是会打动，还是会嘀咕，就是有疑惑在，他有疑惑在这个地方，他肯定是过不去。他即使在这地方转身而去了，他必然会遇到让他转身而去不了的地方，他必然会又把他挂住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事情或者那个问题，他必然在那地方挂着，他在这个地方不能说是转身而去，不能说是转身而去。就比如说吧，其他的所有的东西我都能转身而去，都能不理睬他，唯有一个开悟见性，我在这地方转不过去，我非要在这地方把他这地方挂着，这就是一样的，就是别的地方都能转身而去，在这个地方不能转身而去，这就是一点点，就这一点点所谓的挂碍，就是一点点所谓的挂碍。你在这地方啥时候也是七脚变心转身而去，那许你一直转身而去，这时候你的作者肯定就不只是转身而去了，不只是转身而去了。横说是说，横年是数年，都是妙地，都可以不放过，或者都可以放过。人家碧岩路上怎么说？碧岩路上有一句话就是，把定也真金失色，放行也瓦砾生光。啥意思呢？就是官不容真的时候。官不容真的时候呀，就是说的妙高峰顶，说的不无话可说的时候，那天地是动然失色，一切诸佛都失色，没有任何颜色了，就这地方无话可说，无法描述，这就是拔定也真金失色，放心也瓦砾生光。大家互相私通车马的时候呢，连这个一个砖头一个瓦砾，它都会升起熠熠的光辉。为什么呀？他们都是我们妙明真心所显的嘛，就是用道理来说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古来的禅师都是这样的手段，有这样的手段才是真的这个真的彻头彻尾的这个手段，不光是只是在那把定，这都不算，他就是单板汉，有一头，他只是要么只是把定，要么只是放心，都不行，转不了身，究竟转不了身，还不如由迎头而上，头破血流意识还有空，是就应该迎头而上，那个古来的禅师都是那样的，有些禅师呀，他就为了这个是迎头而上到什么程度，他问他师傅，师傅你究竟说不说，问了好几遍，师傅说你要不说我就用刀子要捅你了，到这个地方了呀，师傅就两个人在迎面，下雨着呢，在桥上迎面碰到了，他就非要让师傅说，师傅说你过来我要过去，就在桥上走着呢，他这个徒弟说你今天不说呢，我就要把你捅，用刀子把你捅了，这个师傅就还是不说，他说你过来我要过去，他们在桥上狭路相逢了呀，就这一句话，这个侍者就在这开悟了，这就是迎头而上。还有些那些弟子呀，待好几年实在问不出个什么，师傅也什么也不说，他就说你再说不说，不说我就要打你去了，这都是迎头而上，都是为了这个是头破血流，当然你说头破血流意识海印放光，这就是尾巴，这么说话就太那个什么，这就是尾巴，这么说话就没意思，说这个也是海印放光，那个也是海印放光，这是教理，这是说教理呢。你要是到宗下，你海印放什么光呀？就打掉你这个放光，不打你，你海印放光这地方不打你，他不是正眼宗师，眼不明，你说什么放光不放光的事呀？就是打掉你这个放光，让你黯然失色，黯然失色的这时候和光同尘。是呀，他说体脚甚分明，只乃其者不见，因为他们在那就是说是参访的人多呀，遇到人都会这么说，都会遇到这些事都会拈起来来开眼别人，历来爱开眼别人的人挺多的，纵然腥风血雨，我自悠然自得，好一个悠然自得，哎呀，你在那悠然自得什么呀？你快腥风血雨去吧，腥风血雨去啊！不要说什么悠然自得了，就最讨厌这个悠然自得，哎，这都说的什么呀？以前开通公案多是不露馅的， 哎呀，前辈再不要再不要，你就埋汰我们，你就埋汰我们。哎，好吧，看这个公案还有没有要说的？其实说这边是说那边是，这就是古人常用这个来说，我们可以用教理来说，就是可以把它强用那些道理来说，可以用道理来解释，但是那个解释的味道不对。比如说这边是什么呀？这边是就是轮回，那边是什么呀？涅槃，或者是这边是什么呀？这边是就是烦恼，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就是菩提，就这个。然后你说到这地方是不是这边是啊，还是那边是啊？你说这是烦恼啊，还是这是菩提啊？你妄想分别，在这分别强子分别，这是烦恼，这是菩提，这已经是这边是了。这已经是这边是了，这已经是烦恼了，这就根本不是菩提。真正菩提是什么？是菩提啊，烦恼即是菩提。这边是即是那边是，还分是个是分什么个这边那边？哪个不是那边？哪个不是那边？就是七七茶斋是那边，我无语也是那边，有什么不对呀、啊？就是这地方脚跟不点地，脚跟不点地才会被人家那么说这是这是这边是，不是那边是，他就在这地方疑惑，他就在这地方没法回答。所以再比如说，就说是这个这个这边是比喻什么呀？这边是比喻十，八十比喻十，比喻这个那边是什么？比喻智，这都可以这么解理论。这个理论这么说就没味道了，就没味道了，不太好。还有这边是那边是，我想起一个和这个很相近的那个灵济祖师底下有一个上座叫定上座，这个人很灵俐。他去问灵济祖师的时候说，问灵济那个什么是无蚩尤团上的无畏真人啊？灵济下来把住他，揪住他就说是什么？然后他就彻底无语，他在这地方无语。然后旁边的那个人呀，旁边有个明眼人给他一说，哎呀，你赶紧去礼拜呀、啊，赶紧去礼拜，赶紧去礼拜。然后他在这地方趁机礼拜，一礼拜哦，在这地方豁然开悟，豁然开悟，这是定上座。后来他在路上碰到几个禅师来问他，几个禅师就在那问他，就是哎呀，你遇到灵济，好像那几个禅师就是岩头呀、雪峰呀、庆山那三个人，他们问到碰到这个定上座了，他们就问这个定上座，我们要去礼拜这个灵济祖师，灵济祖师进来可好呀？这个定上座就说，哎呀，灵济祖师已经顺世了，已经去世了，已经圆寂了。然后他们就很惋惜，他们就是说是那灵济祖师平时有什么言语呀？然后说是那个这个定上座就说，平时说蚩尤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寂静说法之事，听法之事。然后有时候又说无畏真人是什么该始觉，就说这个。然后这时候呀，这个岩头全货禅师，岩头全货听到这个，哎呀，真是太了不起了，只有吐舌而已，就说是这个人见地太超群了，见地太超群了，他就只能在那吐舌。然后那个庆山禅师说了一句，庆山禅师因为那时候道眼不明啊，他就说何不道，这不是无畏真人，就是你说的这个所谓的把住把他一推，这都不是无畏真人，这都是世神用事，世神用事。然后这时候那个定上座就一把抓住这个庆上座说，无畏真人和这个不是无畏真人相去多少啊？你说这是无畏真人，那不是无畏真人，这两个相去多少啊？有什么差别啊？你在这地方分别这个是无畏真人，那个不是无畏真人。他就在这地方问，把那个庆上座问的是汗流浃背，脸色苍白。哎呀，武当会员里面有这个描述，写的特别精彩，写的特别。就说在这个地方呀，就是说的什么意思呢？就说用这边是和那边是来对比那个无畏真人和非无畏真人，无畏真人和非无畏真人相去多少呀？这边是和那边是相去多少呀？所以说在这地方呀，在这地方分别的时候，他就肯定答不出来。在这地方被这个那边是挂碍着，他就答不出来，肯定是这样。这是这个说到这的时候，想到那个定上座的那个，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要说的？这个，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定上座，看一下这个定上座吧。定上座的这个要比这个涌泉禅师的要精彩的多。定上座出差临济问，如何是佛法大意？你佛法最究竟的意思是什么？最究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即下床擒住，临济下床一把把他抓住了，就是擒住，是逆意，是逆意，就是这个定上座呀，刚要回答，哎呀，你把我抓住，究竟说的这是佛法大意吗？还是这不是佛法大意？你想表个什么呢？然后正在这心里面打嘀咕着呢，心里面疑惑着呢，临济于一掌，一掌与他脱开。 你看，你看林奇祖师他这一掌和当时黄渤打他一掌像不像？黄渤祖师当时也是一样，林奇去问他的时候，林奇问如何是方法大意啊？黄渤就给他一掌，然后紧接着第二次去问的时候，林奇又去问如何是方法大意啊？还是一掌。第三次去问的时候还是一掌，打了三次呀，打了三次。你看他现在也是这样的手段，人家定上座来问的时候，一把缠住，一把擒住。当他在那拟议的时候，打于一掌，一掌打，就是在这地方呀，你这一掌就正式为你断气，就正式为你把这个所谓的佛法大意也通通给你掌掉，通通给你打开。什么佛法大意不佛法大意啊？你看我一把下来擒住你，用了什么佛法大意啊？我在擒住你的时候用什么佛法大意了呀？不曾用过什么佛法大意，也不曾妨碍我的一把下来把你擒住，就说的这个意思。所以是处死，他在这地方，哎呀，愣住了，愣神了，一掌拖开就说是这地方的什么，用那个教理的话就是前后即断，前年一断，后年不生，就在这个空档处，就是正在这个地方呢，是处死。他这个地方就是处死，有些地方写的是处毙，这地方就愣住了，愣住了。庞僧曰：“听定上座，何不礼拜呀？”旁边的僧人是个有眼的僧人，就说是：“哎呀，这个上座赶紧礼拜呀，赶紧礼拜！这个祖师这么如此大的恩情，你还不礼拜？他把最究竟的佛法大义给你说白了，给你说白了，演示来了，都说白了，你还不礼拜呀？你问佛法大义，已经把佛法大义合牌给你拖出了。”然后是方作礼，忽然大悟，他刚要去礼拜呢，突然间明白了。其实这个地方是很容易那个的，就是这个地方是很容易欺入的，就说是这一掌脱开的时候正是他前后击断的时候。但是呢，这个礼拜是什么呀？礼拜其实正是了了分明。你这一念不生的时候当然可以，还可以做礼啊，还可以开到山河大地，还可以动用思维啊，这时候才能欺入。契入这个了了分明，契入这个灵知之性，就是说道理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时候忽然大悟。后来有人在这地方下评语，就是下这个给这个庞僧下评语。给庞僧下评语是说什么呀？东家死人，西家人主安呀。就说这个定上座已经死掉了，这个庞僧出来哭来了，所以他说是定上座何不礼拜，忽然大悟。后南有他，后来就上南方去了，因为临济是北方的，临济当时应该是在河北镇定县，然后后来就去南方了。路遇岩头、雪峰、庆山三人，岩头问上座什么出来呀、啊？师曰：临济来，从临济那地方来的。岩头曰：和尚外服。那个临济祖师还怎么样？身体还好吧？然后师曰：和尚一顺是也。就是临济祖师已经去世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是岩头是没有碰到这个临济祖师的，是没有碰到临济祖师。言曰：某甲三人特去礼拜，薄服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呀？就是这地方更说了，就是我们这三个人呀、啊，明明将要去礼拜这个临济祖师，但是呢，我们却没有福薄呀，我们却没有福报，遇不到临济祖师呀。遇不到临济祖师，不知道临济祖师在世的时候呀，都是怎么上堂说法的呀？请上座举一二则，请你把那个你们平时的作律举出来说一两则，让我们听听吧。就说这个意思。是随举临济上堂曰：赤日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常在汝住人面门出入，未证据者看看呀、啊，未证据者看看。就是面门头上有一个无畏真人，这个无畏真人经常头出头没，就在这个六个门头放光，你们还看得到吗？没有看到的看一下。师有僧人，如何是无畏真人？这时候僧人就出来问了，既然你说这个赤手团上有一个无畏真人，那我想见一下这个无畏真人，就是如何是这个无畏真人。然后临济下禅床倒住月，就是也是抓住一把抓住的，说你这个说什么呀？你在这地方说什么呀？说什么无畏真人又非无畏真人，或者说你这地方正要道个什么呀？让你道个什么呀？这个僧你意在这地方你也就已经错过了。所以说临济祖师的这个风格呀，真是如果没有气量的人在这地方受不住，他上来就把你把住，让你说，你还说什么呀？吓得魂飞魄散，早都吓得魂飞魄散了。但是在这个魂飞魄散的时候，这是最好的开悟的机缘，开悟的时机就在这地方。对，一脱开曰：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呀、啊？就是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看着没有？临济祖师在一直在上堂说法的时候，就说的这个，就说的赤手团上有这无畏真人。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 为什么呀？因为无畏真人已经爱在你了呀，已经爱在你的胸头了呀，就像佛法大爷一样，佛法大爷已经爱着你了，把你的胸里面堵塞住了，堵塞住了，所以他用这个无畏真人是什么干事情，把你这个无畏真人打掉，把你这个无畏真人打掉。无畏真人是什么感觉呀？是无畏真人和不是无畏真人有什么分别？或者是无畏真人和不是无畏真人有什么了不起吗？或者你欠少什么？你少什么？是这个，言头不觉吐舌呀！听到这地方的事，只有吐舌而已，只有吐舌而已，没办法。雪峰月人灵机打死白眼贼，雪峰这个人就是这样，地地道道的这个说话啰里啰嗦，打死白眼贼，就像空手套白狼，大概意思就是空手套白狼，就这个意思。他说了无畏真人，又说无畏真人是什么该使的，那不就是白眼贼吗？那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套着一个僧人，套着一个僧人，他什么都没说，白白套着一个僧人，就是这个意思。青山月，何不到赤肉台上非无畏真人？哎呀，青山这时候就是在做道理计较，他在这地方做道理啊，认为赤肉台上我们这个六个门头放光的，这不是无畏真人，这是世神呐、啊！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人从来认世神呀。这是世神用事，这都是八十呀、啊，或者六十呀、啊，这一类的东西。他就说这个，这都不是，这是精魂，这不是无畏真人。然后这时候被这个定上座一把抓住，就说无畏真人与非无畏真人相去多少？你这个识和你这个所谓的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哎，就说这地方呀，你在这地方强分这是无畏真人，或者这是这边是，不是那边是。就应该一把抓住他，一把抓住他。刚才那个强柴客也是一样，应该在他说此又是这边是那边是做魔师的时候，一把抓住他说道，那你说呀，看他怎么说。青山被擒，你知道面黄面青，你知不得？面黄面青就是一阵黄一阵青，一阵红一阵白，就这个意思，你知不得？说不了了，说不了了。年头雪风月，这心界不是好物，不是好恶。五处上座，且望慈悲。就是，哎呀，这个是新术界的僧人，这个还没有多少财产经验，你上座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十月，若不是这两个老海，住啥这尿床鬼子？就说他这个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是尿床鬼子了。我们说信的时候，都是尿床鬼子，都应该被诛杀掉的，都应该被诛杀掉的。说无畏真人与非无畏真人，也应该被诛杀掉，也应该被无畏。这就是定上座的这一则公案，和前面的说这个这边是那边是的时候也是这样，你说这边是说那边是，一把抓住他说，只有吐舌头，这地方只有吐舌的份啊，只有吐舌的份，到定上座这地方只有吐舌的份。哎呀，刘涛这个还有你这一句啊，这就跟那个庆筛的何不道是非无畏真人一个味道。当然，言头当然，哎呀，你说庆山只管喝他呀，你喝他早被他一把推倒了，还能容许你喝他呀？你在那地方想要喝他的时候早被他一脚踏倒了，你还在这地方喝他，没有你喝的机会啊，卢影博，没有你喝他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的行令呀，政令当行呀，政令当行的时候是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你还喝他早被他踏倒，就这样。直接脱开也是一样，直接脱开也是一踏倒。这地方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他在说说何不到赤手团上是非无畏真人。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漏了，哪有这么说话的呀？在这地方强封这个是无畏真人或者非无畏真人。在说这个的时候，人家一把抓住说你问他个无畏真人与非无畏真人相去多少，这都是多余。应该立马就是一掌或者喝他，是哪有给你说这个的机会啊？没有给你说这个的机会，人家一把抓住让你说无畏真人与非无畏真人，已经是客气的了。尿床鬼子就是说是啥意思？你这人怎么说呢？就说是道眼不明吧，道眼不明，或者是说是你这人啰里啰嗦，怎么说这些？说理论呀，说教理呀，说心说性呀，这都是尿床鬼子，听着没有，梅林师兄？这都是尿床鬼子，就是以后有人说这个是柴呀，那个是道呀，这都是尿床鬼子。遇到这样的人，劈面便唾，一口吐水就唾他就可以了，就不说雪峰研讨，何不礼拜？哎呀，这地方礼拜没用，他礼拜个什么呀？ 吐舌这地方当然开不出什么了，你就不是他同道之人，就证明你开不出什么，就证明你和那个岩头不是同道之人，你和岩头不是同道之人。你如果和岩头是同道之人，你看到这个岩头吐舌的时候，你也应该吐舌。哎呀，岩头真了不起，露出那么多尾巴，那么多尾巴呀，就是露出那么多尾巴呀。你说的是哪句话了？说庆山，哎呀，庆山那就不叫尾巴，那就理上都不明白，那就理上都不明白。见不彻的人是尿床鬼子，意思是，当然是说这个意思，也有那比如说就是说见得不彻，怎么就叫见得彻？怎么就叫见得不彻？小孩吧，抓住个什么呀？礼拜强词夺理。哎呀，知道是尿床鬼子，那就已经不是尿床鬼子了。知道是尿床鬼子，那就已经不是尿床鬼子了。就是别经常尿床，别经常做那个尿床鬼子。哎，这个是很精彩的，我特别喜欢定上做的这个公案，这个是特别精彩的。我很喜欢开这一段，我那时候开五灯会员开到这一段，开到说那个被抓住的时候，庆山是直得面黄面青，语之不得笑。看到这的地方真是笑得不得了，这个人简直被吓成这个样子了，可想这灵机一门的这个手段啊，策略啊，真是特别凌厉。就是在这个地方呀、啊，金刚王宝剑就是金刚王宝剑，就是金刚王宝剑，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你没有人在这地方说你的余地，没有人在这地方说你的余，你这地方就是法王出世，一切别的地方都是野甘民，这地方就是狮子吼，这地方就是狮子吼，这当然是吓的，哎呀，在这地方吓的，就是吓的。就是吓的，那个禅师们，那个这个地方就是你这真是用到那个灵力劲的时候，他就是这个阵势就出来了。在这地方，我们就要见真招，就要见真招。你既然说这是不是无畏真人，那无畏真人和非无畏真人相去多少？他们有什么差别？你在这地方检测明白，我们就在这地方见个真招。如果见不着真招，那你说为什么说你为怎么来说这个是非无畏真人？你说这个话干什么？你说是你在这地方啰里啰嗦说这个干什么？你说这些没道理的话干什么？就这地方要见真章了，他在这地方没有见真章，所以他会被吓得面青面黄。我是这么理解的，当然你也可以有别的理解，就比如说是他答不上来啊，或者什么，你可以有别的理解，或者啊有反省而已。对对对对，有反省而已，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更把他倾向于这地方是被吓的，被那种阵势吓的，就是在这地方见真章的时候，比别人和你见真章的时候，你胆怯了，胆怯了。因为你没有见到真的呀，你说的那些都是理论，都是道理，都是假的而已，你怎么和人家过真招呀？别人都亮金刚王宝剑，你把你的金刚王宝剑拿出来的时候，结果拿出来一个废铜烂铁，被人家一刀斩掉了，就是这样。那就是这个，那就我就接着往下说，接着往下说，田师兄，那就接着往下贴吧。上堂就是上堂看事，我49年在这里上自由师走坐，汝等诸人莫开大口，见解人多，行解人外中无一个，见解言语总要直通，若识不尽，改道轮回去哉？为何如此？盖为石漏未尽，如待尽却金石，使得成立，亦坏作立中功，拽功救他去，亦坏作救中功，亲他去我。亲他去，应该是亲他去。我所以道，亲人不得度，取不度亲人。那么比喻，尚不会见取混论理，就是原整这个不能完全领会，尚不能见取混论理，就是尚不能完全领会，不能完全明白的意思。再拐取信，动乱舌头，乱动舌头，不见动山道，相续也大难。如须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哉？嗯，这就是我在这49年里，我49年在这里，他在这住世了49年，他在这个寺院里面住了49年，上自由师走坐，就是做功夫的时候啊，有时候还走坐，就是有时候还着相，有时候还着相。说的这个古人用功的时候就是这样。汝等诸人莫开大口，见解人多，行解人多，外中无一个。你们啊，千万不要开大口，千万不要开大口，说是一了一切了，或者说是说这个。说这个一物变彻这种话，就不要这么说，或者说是不要在这地方开大口，说禅说道，说心说性，说佛说法，都是这个开大口。见解人多，心结人中，外中无一个， 就是说间接的人多，说信说信的人多，说禅说道的人多，真正去行的人没有一个，外中无一个，就是一万个人里面没有一个，间接言语总要直通，就是说间接的时候呀，总要说远，说的滴水不漏，若时不进，改道轮回去哉。就是如果这地方呀，如果这地方实情不断，妄识不断，妄想分别不断，不净不清净，那么呀，还是会被生死轮回去，还是会被人死生死轮回去。为何如此呀？盖为失漏未尽。但是你就是因为你妄想分别没有断尽呀，烦恼分别没有尽呀，或者这些习气没有除尽呀，都会随着轮回去。如待尽却尽是时的成立。你现在把这个石漏呀，把这个实情呀，把这些分别啊，通通打掉，才有少分相应吧，才可以。一坏作立中功，我不知道立中功是怎么解释，是中道意思还是什么意思？他这个就说是一坏作立中功，转功就他去，这两句我不会解释。看师兄们对这两句有什么断句或者是好的说法。意思就是说是只有把这个实性尽掉才可以，才能坏作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才能成为什么什么，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说我随道，亲人不得度，渠不渡亲人。这个话就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真正和你亲的那个十字街头亲见阿爹的那个不在你度里面，不在你度不度里面，也不在你修不修里面，不在这里面，所以他不得度。没有说是把他度到涅槃，或者没有说是把他度过生死之河，没有这种说法。他本来是涅槃的，本质是涅槃的，不在你修与不修里面，也不在于度与不度里面。说是亲人不得度，度渠不度亲人，他也不会度任何人，他无一法可得。他无一法可得，他无一人可得，人法通通都不了不可得，没有一法可得，那还有什么法？有什么亲人可度呀？有什么亲人可度呀？就是这个是这么说。那么比喻尚不会见取宏论的，就是这么说话呀。我说了这么多，大家都还是不能完整的明白体会，只是在那任性带拐取性乱动舌头，只是在那任性说这个说那个，说禅说道，说见解，说理论，都是这个乱动舌头，都是乱动舌头。不见洞山道，洞山禅师有一句话就是相续也大难，相续也大难，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做功夫绵绵密密的做功夫。其实呀，洞山这么说话，一个是他的风格是这样。另一个呢，就是这是他用功的一个路子，但不一定所有的禅师都是这样。你见灵济祖师啥时候说相续也大难这样的话了呀？就是洞山用功，他是这个路子，就是在这绵绵密密做功夫的这个路子。就说我们观照的是，说我们坐下观照的时候呀，不要说什么绵绵密密观照这种那个，就说是一直这样。其实说绵密观照，这已经把观照当做一个事儿了。把观照当做一个事了，观照是没有任何事。你啥时候又着相了？截断这个着相，不要随着这个着相跑，这就是观照。啥时候一拍两散？所谓的这个观照，所谓的这个着相，通通都没有了，这就是一拍两散。一拍两散也没有观照，也没有不观照，这就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就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所以说，说什么相续也大难呀、啊？说什么相续也大难呀、啊？就根本不用这么说话。就洞山这么说，那是洞山他的。他的行路里程比较曲折，对，他的行路里程比较曲折，但是这也是一句实话，就是做功夫就是这样的，自己检验。所以人家说洞山的风格是外里实数不到家，那个家书写了一外里啊，一直没有到家，一直到不了家，为什么呀？比较曲折，曲折在什么地方了？曲折在这个相续也大难这种地方，就是一直要在这地方相续。一直要在这地方真洒不进，水滴不入的这个绵绵密密里面了，一直它落到这个里面，所以就外力持数不到家。须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的，就是要识得根本。有此事就是知有，就是识得根本，需要识得根本，不是如果不识得根本呀，就是有你后悔的时候。就是修道都是为了这个根本，都是为了这个根本，学佛法都是为了这个，并不是为了别的。修心中心也是这样，是为了失去这个根本，并不是在那个什么禅定上呀、啊，或者是定力上、啊，或者是神通上呀、啊，这些通通都不在这里面，也不在受用这里面，都是为了这个根本，都是为了。这就是他的上堂开示。所以从他的上堂开示里面来看呀、啊， 就是他在那检验别人的时候，说这边是啊那边是的时候啊，就是他那个地方的检验和他这个上堂开始是很契合的，他这个人就是这种风格，他这个人就是这种风格。上堂拍盲目见佛，开眼欲图人，借问图正事，取五丈六身，不从五天来，害地不曾塌，不是张家深，谁用李家子，三人逐一丈，卧一床，四已不四已，拈来大肩上，被他十八耳，论不待以何。唉，拍盲不见佛，开眼欲图人，借问取正事，取五丈六身，借问图正事，取五丈六身，不从五天来，害地不曾塌。就这个说的什么呀，就说的是比如从这个地方，从不从五天来，害地不曾塌，这个地方就说的是就来形容轰云托月的说这个佛性，就说的这个事，他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也在我们这个害地，祖师也不曾西来过，说的这个是说的这个，就说的这个不是张家生，不是也不是李家的子，就是不是从别的地方生出来的，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这个就是这样的。三人逐一丈，卧一床，四亿不四亿，拈来大肩上，就是把这个东西随手提起来就用，随身提起来就用，不管你明白不明白，他不是上来问他究竟是明白不明白，明白不明白骑着牛便去，或者到这地方就是这个竹杖子，明白不明白，拈来就大肩上，这大肩上有什么明白不明白啊，为他十八二论不奈何，只这么情趣啊，就是任何人都不奈何你，只这么情趣，任何人都不奈何你，为什么呢，就是你已经不被这些东西所挂碍，不被这些东西所挂碍，用一句话说就是说什么呀，一跳朗力任纵横，直入千峰万峰去，他的这个最后的说话就是这个意思，你让我一句一句给你解释，我还不一定能解释得好，不一定能解释得好。对对对，我其实不喜欢这个，我其实不喜欢这个，我很喜欢定上座的那个，我不喜欢这个。看看那两个上堂的，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如果要有什么要解释的，可以拿出来慢慢大家一块说。如果没什么说的，我们就过。那是动山那么说，相续也大难。你在这地方，这是什么所在？说什么相续不相续？说什么大难不大难啊？梅林，他的意思就是做功夫不绵密，相续也大难的意思就是做功夫不绵密。比如说我们坐下观照，老有走失的时候，老师就跟着。随着这个外境跑了，或者着相去了，说的这个意思。他所以在这地方说相续也大难，就是做功夫的时候要做到绵绵密密不容易。这是洞山的风格，这是洞山的风格，这是他是这么说话的，那就没直取。对，也可以说是落草的话，但是大体上来说，洞山就是这个风格。为什么？你要看洞山的悟道因缘，看他那个悟道因缘，就是。他猜了很多人，他猜了很多人，到最后呀，在道武那地方，他是在道武那地方，还是云居道运那地方，在云居道运云岩台胜，他在云岩台胜那地方悟道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云岩台胜本身就是一个不利索的人，他们那个药山底下那几个弟子，像道武呀，什么这个云岩呀，反正云岩这个人不利索，他们几个师兄弟里面，云岩我觉得是最不利索的一个。所以他底下那个洞山呀、啊，洞山的风格和云岩的风格一模一样。有一个前面我记得前段时间学的那个五灯混元的那个公案，说到五灯混元的那个公案的时候，云岩有一句批语，云岩有一句批语和那个雪峰和那个洞山禅师说"取经真是我，我竟不是取的"那个味道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就是他们师徒是这样的，是这种风格，并不一定是落草，就是个人风格是如此。落草的时候，落草的话就是大家都是落草。临济那么说，赤手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那也是落草。我们老人说一念不生，寥寥风鸣的灵智之性，即是本来面目，这更是落草，都是落草，哪个不是落草？都是落草，只不过就是落草的这种方式不一样，落草的方式不一样。因为我们祖师见得彻，因为这个临济祖师见得彻，他才会那么说，他才会说赤手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你看那个洞山啥时候说过这种话呀？洞山丝毫不曾说过这种话。就是他在这地方有曲折有拐弯，他在这地方路途比较有长远，我是这么理解的。张师洞师兄是说功夫做了不绵密也没用吗？不是，就是说是功夫没有做绵密，他那个相续也大难，就是说的是功夫没有做绵密，功夫没有做绵密。 这个参禅的人在这地方就很容易那个，就是你去参禅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很容易体会，就说是你比如说猜话头，你比如说这个话头提起来的时候，你这个话头有时候会被打断，这就是绵密或者不绵密，或者绵密或者不绵密。不光说是悟道之前可以猜话头，悟道了也可以提话头。虚云禅师、虚云老和尚就说了，悟道前提起话头是为了截断这个截断妄想，或者为了提起疑情来开悟。悟道后提起话头是为了保任，但是悟道后有时候这个话头也提不起来，那不就是没做到保任嘛？那他不就是打成两截了嘛？那他不就是不绵密嘛？说的是这个意思，说的是这个味道。但是呢，我们不是这个味道的，就是我们不是这种路子的，你不一定是这种路子。对对对，曲径正是我径不是曲，这就是洞筛。洞筛过水的时候，他的悟道记，悟道的时候就说的这个记字。永言在白丈猜了20年不弃入，反正我之前看师兄们就贴的那个永言禅师啊、道武云居、道武啊，他们几个，我觉得就是永言在那地方是最不利索的一个人，因为他那地方呀说理比较多，说理比较多，老在那种思路上折腾，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和这个洞筛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洞筛练最后走的时候也啰嗦的真。哎，这个我不知道他最后是怎么走的，他最后说了个什么话。但是你看临济祖师走的时候，他也说了一个记字。临济祖师说了一个记字是，黎明离相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说这么一个记字，说了这么一个记字。走了几天又睁眼了，不是这个吧？不是走了几天又睁眼，那不是洞筛吗？是吗？是啊、哦。那我就不知道了，那我不知道他最后走的时候是怎么的。云岩、道悟、揣子，他们三个都是药山的法师。对，我就觉得这三个底下，你像传子和尚呀、道悟呀，这些都是，看他们的时候就觉得比较痛快。但云岩这地方就是说理的这种理路上的痕迹比较多，所以说他说的那个话就和洞筛说的后来说的那些话。风格很相像，都在理路上打转。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传子和尚的这个死，你知道吧？传子和尚最后是趁水而去呀、啊，他把船底凿穿了，然后自己就从水里面死掉了。这个趁水而去，其实后来有人就专门去用这个研究，这就说是，有些人他那个死的时候，他有些祖师死的时候是火大，用三昧真火来火化掉自己的身体。有些祖师是风大，就是被风吹走了，也有这样的，有个这样的差事。还有些就是说是水大，就是像揣子差事是这种走的这种方式。还有一个差事，他走的时候也是用水大，他走的时候是怎么走的？他说是我要走了，然后需要一盆水，然后那他的那个弟他就盛了一盆水在那个把那个盆子底下凿开了。盆子底下凿开了，盛了一盆水把盆子底下凿开了，他就在上面坐，然后他的弟子们在那地方礼拜的时候，太阳一看师父已经不见了，就圆寂了。这也是从水而逝的一个例子。这是哪一个禅师我忘了，就是他们最后去世的这种风格都很不同。有些用三昧真火化掉的，这就说是用火大来把这个走掉的，有些用这个水大，有些用这个风大，都可以。有人研究这个事儿，有人来研究这个事儿。是呀、啊、是呀、啊、是呀、啊、研究呀、啊、都可以研究，这些就可以研究。前流不知是若何，不是问若何，是若何。言流不知是若何，真照无边。说似陀，这个字念陀。古代他如果写书的时候，写字的时候是单人旁过去一个陀，陀你用来说他，就是说四陀。黎明离相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这是临济祖师圆寂的时候说的句子。对，还有倒立的邓颖芬，倒立的邓颖芬呀，被他的妹妹骂了，你生前不守规矩，死了也不守规矩，对，大家都是横着死，你却倒着死，太不守规矩了。对，正法眼藏在你下律边边去，这就是说三圣呀，正法眼藏在你这下律边边去，这些都没什么，死人风格而已。还有病死的，还有什么哎呦叫唤声死掉的，还有被人砍头死的。我们的祖师也说了，我们的二祖的那个正题起运百则里面最后一则， 我记得最后一则，就说是最后一则里面说什么呀？最后一则说，如果我以后做了这样这样的事，什么什么违反王法，或者是这样的事，或者是干了别的坏事，你们还怎么看我呀？在这地方还能那个姑息得了吗？就是在这地方呀，就是祖师们就为了把你那个依赖心打掉，就用这种手段来，就是最凌厉的时候，最极端的时候，就用这种手段把你对这个祖师的对这个祖师的依赖，对，就这个一百一切账自理，到此佛亦不立，何有干人？和祖师有什么相干呀？和祖师有什么相干？学徒禅师说，这里还有什么祖师吗？有，坏来与我洗脚，坏来与老僧洗脚。这个坏来与老僧洗脚都是客气的。你看我们这个二祖师怎么说的？假如鄙人今日堕落，我现在违反了王法了，我现在杀人放火了，堕落了，去妓院了，或者是干什么了，吃喝嫖赌了，这些或者造访方法，或者说他到外蒙做了外道了。做了这个道士了，或者是基督教了，基督教徒了，种种不入眼之事，这种事情都是世俗不入眼的。你们弟子们还怎么办呀？为世俗所逼，诸圣者还能不动心不？你们还能在这地方不动吗？还是说，哎呦，我师父怎么会这样？我师父一个大成就者，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呀？还在这地方动心不动心啊？你看，这地方就是祖师们，就是为了真题起源摆的，就是给我们说的，就是到最后就这地方只有自立，没有祖师可依靠的余地。到最后他再犯了王法了，你还在这地方还能不动吗？还能在这地方不被这些事情或者不被这些法不被这些祖师所埋过去吗？就是他为了救你啊，就可以做这样的事。就是说呀，越是在这种邪道中啊，菩萨蒙越多，就是，能悟回否？能悟财否？即我死时能视如一牛杀一狗否？就是说，当我死的时候还能把它看作像死掉一头牛、死掉一条狗一样吗？你看这个话说的多决绝，我们就有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这种感觉。你不要依靠我，靠我你成不了佛，靠祖师也成不了佛，靠谁都成不了佛，只有靠你自己。到这地方佛也不立，佛也不奈何你，你这地方自立起来了，佛都不奈何你，因为什么？佛也了不可得。所以说能视死一牛杀一狗否？这个就真这么做的人啊，简直就是真是大善之士，只有顶礼的余地，只有顶礼的余地。但有今者，有不今者，今者有一人，也有一些漠不关心的人，也有一些很惊讶的人。今者有一人，不今者有加一人，此三人中居何等乎？就是这三个人啊，哪个好一点，哪个差一点，是道开，大家可以说一说，就是遇到祖师这样，遇到我们，比如说我们老人，比如说我们二祖，还去这个学外道了，他们做了这些种种这个堕落了，种种这个王犯法的事情了，我们还怎么看他们？就是这地方急着眼看，只有依靠自己，只有靠自立，到这地方只有靠自立，所以三世诸佛在这地方都提不上劲。所以说千圣不传呀，千圣不传呀。不要说贤劫千佛出世也与你无可奈何，没有任何用。就是到这地方就最究竟的地方，不是说是世间的那些前面的次第，是说到最究竟的这个地方，只有你自己在这地方用力，只有你自己自肯使的啊，别人都说什么都是无用的。就是老师在这地方，老人在这地方说再多的话都没有用。这就是最究竟的一方，一点点是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学理论或者学教理，靠祖师靠老师这样更方便一点，但是这个教理对你有什么用呀？对你有什么用？对你解脱有什么意义啊？淡泊哪个是你自己？蔡师兄哪有他们两个，看我是个什么呀？什么是前辈说的啥呀？我不知道前辈他说的是什么，看他是个什么，我不知道他说的啥，他啥意思。就是真题起云这一百则到这个地方，我从前面开来之后，前面都没记住，就记住这最后一个。就是读到这地方就觉得祖师们的这种悲心啊，真是无可言喻，人大难酬，就在这个地方。在前面说的那些都可以说是对大家的提携，或者是对大家的谆谆教导或者什么，但是到这个地方怎么教导你，怎么给你说，怎么给你提点，完全用不上力，所以是只能自立自坑似的。哎呀，只有顶礼祖师的份，在这地方只有顶礼祖师的份，顶礼二祖，顶礼元婴老人吧。洞山师姐，哎，这个袁师兄这个贴上的是什么？我把这个再贴一下。洞山江师姐微中曰：“唯有贤明在啊， 哦，我这一生呀，说了这么多法呀，还有个祖师的这个祖位呀，都这都是贤明，这都是贤明，还挂着我了，谁为我除的啊？大家谁帮我把这个贤明除掉？其实就是说什么呀？其实就是他要把法脉传下去，传下去，他要找一个人，他将要圆寂了，他要找一个人把这个法脉传下去，不能这一世把这个法脉正法眼罩带绝了，不能把这个法脉传不下去，他就该这个事。所以说我有证，我有贤明在，谁为我除这除得？众劫无对，有杀女月，请合上法号。哎呀，你叫什么名字呀？你叫什么名字呀？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哎，我怎么没听过你叫什么名字呀？这时候哪有贤名？我都没听过你的名字，哪有你的贤名？这是从体上说，从体上说。所以说这么一说呀，这个沙尼就已经给他把他的贤名已经出掉了。哪有贤名啊？我连贤名都不曾听过，更也不曾听你说过法，就是通通都除掉了，一拍两散。
嗯，
五贤名一切，更和尚为何还有不病？啊，这是后面又有人问和尚，上应该是和尚说，师傅你这个身体不合适，还有不病的吗？你看我这个有病的这个是，我这个有病的是我的身体，还有一个佛性，这是不生不灭的呀，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你看我们是不是常这么说？这就不就是不病的吗？还有这个不病的吗？曰有，哎，这还有不病的。僧曰，不病者还看和尚吗？就是这个不病的，不病的就是佛性呀，这个还还看和尚不？就是这个不病的能看到，你还能看到不？这个和尚说，老僧看他有分，不管是佛性还是说是有病的没病的，都是老僧而送，都是老僧而送，都是从老僧这里出来的，所以说老僧看他有分。曰，和尚真的看他，你怎么去看他呢？你怎么去见佛性呢？是曰，老僧看他是不见有病。哎，这地方我看到了，他没有任何病，他也不来不去，他也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就看到了，这就看到了。你怎么看他？我就从这么地方看到了，不见有病。我不光不见这个有病，我也不见我身上有病，都不见有病。说离此柯楼子向什么处与吾见？又就开始问这个僧人了，离开了这个柯楼子向什么地方与吾相见啊？众皆无对，众皆无对。大家都说不出来，就是离开了这个身体，我们在什么地方相见呀？最好永不相见，干嘛要相见？最好永不相见。众无对，所以披发披衣，撞钟寂然而去。他就这么死掉了，他就这么圆寂了。大家都没说出一句话来，他就这么圆寂了。是学徒千余人，号很悲伤，是忽然开梦曰：夫出家人心不复，是真修行。哎呀，他还放不下，他还要回来给大家说一句，哎呀，你们不要这么伤心了，不要拍附于我了，不要被这些这个什么生来死去的所牵引去了，这些都是生生灭灭的，都是坏相，都是坏相，不要随他们去，这就是真修行。早生惜死，余悲何有啊？就是在这生死中间徒劳悲伤又有什么用呢？乃招主事僧令便于赤斋一中拜择其徒练琴也。哦，就是说是拜了一场斋饭，拜了一场斋事，然后让大家留恋留恋吧，就说是不为事情吧。至七日十具方备，这个斋饭啊，就是这个打千僧斋啊，或者这些，就是打了七日十具方备，师随众斋毕，和大家一块吃完饭了，复位中也，僧家无事。哎呀，我都什么事都没有了。大足临行之际，勿须喧动，我现在真的要走了，你们再不要哭了，再不要悲伤了。明日欲罢端坐常住，寿63，哦，63岁呀、啊，僧腊42，悟本禅师塔热基，洞山悟本禅师，这就是洞山和尚的原籍的时候，他都已经去世了，然后一听到这个徒弟们在那嚎啕大哭，他就又回来说了几句，不光说了几句，还和大家一块吃了7天饭。从相上来说，听听，说哪个呀？那就是金银瓢泼，都是相上来说，横死、病死、被杀死、自杀死、冤死，哪个不是解脱？哪个都不是解脱相，你干嘛非要个解脱相？就是横死、病死、被杀死、自杀死、冤枉死，为啥非要个解脱相？当然，老僧看他有份，你看一切人有份，一切人都被你看，但是呀，不要被他看了，不要被他看了，你不要被他看了，不要被这个佛性看了。不许佛言佛语，看不懂，好好说话。刘老师说的什么呀？留个尾巴。不知道张师兄说的是什么。 这就是洞山和尚的这个原籍的这个原籍的这个。开，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没？没有要说的，那就接着往下贴一个吧。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再接着往下贴一个。袁师兄，哦，这个，这是勇盖志，勇盖志愿禅师，潭州勇盖志愿圆净禅师，游方时问云居，云居底下是十双是吧？云居底下这个云居禅师，勇盖志是十双的弟子。云居和十双是什么关系啊？云居和十双是什么？是云居和十双是师兄弟吗？哦，对，云居和十双好像是师兄弟吧？他们是师兄弟，对。智圆不奈何时如何？居曰：只为舍利功力不到。哎呀，这个人说话真是，就是不是？我这个烦恼来了，妄想来了，结不得他怎么办呀？就是把这些东西我都不奈何他，我都做不了主怎么办呀？只为舍利功力不到，哎呀，只是你这个功夫还没到家。这么说话，这个云居这么说话，真是啰嗦。就是这么说话，真是要挨打。师不礼拜，怪不得人家不礼拜，不相气，就是风格不一样。我在这地方是为了究竟是，你在这地方让我做功夫，功夫和究竟是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他不礼拜。就是要有人给你说到这地方，你去问别人的时候，到这地方人家说，哎呀，你这个地方定力还不足，或者功力还不到，这地方你也不要礼拜他，礼拜他干什么呀？你是为了究竟是来的，到这地方你却给你在这地方用功夫来埋汰你，来搪塞你，那还礼拜他干什么？他还做什么大善之事呀？知道是伤，他在这地方，他这个云居的地方不相气，他就去到石霜那地方去了。艺术前问也还是问，我不奈何的时候怎么样啊？不奈何的时候怎么样？我妄想纷飞的时候就控制不住，拐不住怎么办呀？就是生死这个烦恼都来了，意识来了都怎么办呀？疾病也来了，痛苦也来了，都做不了主怎么办呀？他就问这个，问石霜这个。石霜说：非但舍利老僧亦不奈何，不光你不奈何，我也不奈何。你也有生死，我也有生死，你有烦恼，我也有烦恼，都是这样，我和你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让人，就是老僧亦不奈何，我奈何他干什么呀？奈何生死干什么呀？我要和生死斗争干什么呀？我不和生死斗争，生死让他生死去，烦恼让他烦恼去，他和我有什么相干？没什么相干，所以老僧不奈何他，老僧亦不奈何。和尚为什么不奈何呀？就是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不去用功呀？不用功不做主，把这个烦恼断掉呀？把这个妄想截断呀？把这个生死了了呀？你为什么不奈何呀？然后师兄在这地方回答说：老僧若奈何，念过如不奈何呀。就是我要是奈何了，我要是要截断生死了，我要是这个截断烦恼了，我念过就是把你的这个不奈何应该扔过去，我就可以把你的这个不奈何扔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师兄的这个做的是，我没有说让你不奈何，我不要没有说让你去非要把这个烦恼妄想截断，是不是？烦恼妄想就让他烦恼妄想去。就让他烦恼忘掉去，他和你丝毫没相干，他是他，你是你，不是一回事。你不要认贼作子，那是贼人，不是你，就是说事变礼拜，这个地方变礼拜。我如果再非要把这个妄想执着，把这个烦恼生死要奈何了，那么我就把你的这个不奈何也奈何掉。所以说这地方要是这个地方读起来比较别扭，你要这地方想过来，他就说的那个意思。对，你这个地方读起来比较别扭，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奈何。我如果要是非要把这个生死了掉，非要把这个烦恼截断，那我应该把你的这一问也截断，把你的这个不奈何也截断，就说的这个意思。说的是这个意思。念过如不奈何呀，念过就是把这个不奈何扔过去呀。我如果是非要让你奈何的话，我应该把你这个不奈何扔过去，不奈何扔过去，那不就奈何了吗？这就是两头不奈。奈何的意思是啥？奈何的意思就是解脱涅槃，这就是奈何。如不奈何，不奈何就是还在烦恼里面的，生死里面的，就是把它打成两截这么说话。所以说人家说老僧不奈何，我也不奈何，不光你不奈何，我也不奈何。奈何他干什么？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有什么奈何不奈何的呀？这就是这个公案。我要是没有妄想，怎么知道你有妄想？对，大概就这个意思。我要是没有妄想了，怎么和你在这地方说话呀？ 怎么在这地方和你说这些奈何不奈何的事呀？就是这么看，就是十商禅师要比这个云居禅师技高一筹，技高一筹，呵呵，大对位，什么意思啊？刘涛师兄，你上来说说，就是十商这么说，后面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比较绕，不如他前面说的那一句“老僧不奈何，老僧亦不奈何”这个话说的是特别好的，就是他后面这个话说的时候就有些绕了。十商在这地方，老僧若奈何，我物是我的，与汝不相干。卢隐博师兄啊，我不觉得他有这个意思，我不觉得他有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我也不奈何，我不曾奈何过。我要是奈何了，那就怎么一回事？说的是这个意思。张继红呀，什么叫怎么拜不拜啊？就应该拜，就应该接待他，接待妄想生死，接待这些烦恼，怎么不拜？这地方你能过得去吧？你说这说个结代和说他的老僧不奈何，他是一回事啊还是两回事呀？你这地方能透得过去吧？就是这地方要透得过去，说结代也行，说不结代也行，都可以说动说见都可以说是说非都可以。这地方你如果是觉得他不是一回事，那你就尽量把他结代吧。你还是多做些功力吧。当然，就是你哪个东西能把这个东西撬开了，他那么说话有时候是比较绕的，这个思路就是那个意思，但是我好像说不清楚。就是他说这个老僧若奈何，拈过汝不奈何，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拐歪的，他是有一个绕的，就还不如说老僧不奈何，和尚为什么不奈何？要奈何做什么？还不如这么说，要奈何做什么？你要个奈何他干什么？这么说。这么说，就是是他那个人问的时候，和尚为什么不奈何？你为什么不奈何啊？是说要奈何做吗？你要个奈何干什么呀？你要个了生死的干什么呀？你欠少什么呀？这么说，可能比他的那个老僧若奈何，拈过汝不奈何，直接一点。他那个说的太绕，当然有好多种理解，不是拿掉你的不奈何，拿掉。哎，张师洞是给谁说的？你如果张师洞是给张继红说的，我觉得很对，就是要拿掉你这个不奈何，你什么都不做的这个就是要拿掉。你不是说怎么拜不拜吗？就是要拿掉你这个不拜。为什么不拜呀？这地方为什么不拜呀？你就说是你说说你不拜的理由。你如果是只是认着一个不拜，那就要拿掉你这个不奈何，拿掉你这个不拜，就要把你的这个拿掉。但是呢，这个僧人的这个云盖智的问题，他是非要奈何，所以说人家说我也不奈何，就是要拿掉他这个奈何，拿掉他那个奈何。哎，哎，师兄们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河南我狗，我若问，哎，对，有类似于这样的味道，就是我如果听啊，就是要怎么样，这么说话其实是比较绕的，脾气是比较绕的。你要知道呀，我若闻如即不闻，好像这个也是洞山说的，好像我记得就是洞山说的，所以说这么说话就是不直接，我觉得这么说话是不直接。
时间又差不多了，说着，师兄看看修行上有啥问题没？可以和我们刘师兄一起交流交流。对，好像是他是赖我不闻，我若闻你就听不到我这么现在跟你说话了，大概是那个这个意思。其实是空难。
对，好像就是南阳慧中国师吧，或者是反正就是那么说话，我觉得比较绕。他解释的时候其实是绕了一个弯，他拐了一个弯，他没直接说。啊，那怎么王银强呀？怎么说都不直接，那你来个直接的。那你来个直接的，哎呀，啊，真重，
好，借着这个王恩强师兄的下课，我们今天的茶馆也到时间了，谢谢各位师兄参与啊，谢谢刘西风师兄这个救火，紧急救火。好，看如果没啥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茶馆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四继续和师兄们聊了这个舞动会员啊， 今天就到这里了，各位师兄再见。